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在开车来教堂的路上，听到了一首赞美诗，就是如露可慕溪水。而且今天诗班提醒我们，这个饼已经拨开，这个杯已经斟满，我们先听神的圣言，然后再来领这饼和杯。在我的上次正道当中，我讲到亚伯拉罕他在曼利橡树下用爱心接待三位天上来客，并且从神再次领受关于儿子的应许。但是在这个美好谈话之后呢，气氛突然变得凝重了，因为两位天使他们起身前往哪里啊？索多玛、俄摩拉，来要查看那地的罪恶。那亚伯拉罕他就站在耶和华神面前来为二城代求。那在这个代求的背后，有一个一直牵挂着亚伯拉罕心肠的人，就是侄子罗德。因为罗德他曾跟随亚伯拉罕踏上信心之路，但是在财富面前他却凭眼见行事，渐渐挪移帐篷，就进驻到了索多玛。哪怕他经历了战乱的被掳，而且被亚伯拉罕舍命营救，他仍然选择回到这座罪恶之城居住。他甚至在那里娶妻生子，似乎他想要在这座城永世安居。我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基督徒怎么来看罗德？从物质条件来说，他是住在索多玛，他拥有非常优渥的这个经济生活。因为圣经也说那地的土地滋润无比，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就是说跟起初伊甸园那样的一个美好，说他是富可比埃及。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说这个城呢，他在神的眼里却是罪大恶极，上闻于天。罗德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罪人还是义人？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还是引以为戒的警示？因为如果你单独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罗德的表现比较负面，而且比较被动。但是我读到新约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给了他一个令人称讥的评价，说他是什么？说他是个义人。神只搭救那常为恶人阴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问题就来了，罗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发现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因为这种复杂性其实有点像我们基督徒的人性。一方面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义人，我们也会为罪忧伤，甚至还能愿意去为神做见证。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面对自己的肉体，面对撒旦他的谎言，我们却常常的软弱，也常常的迟疑。罗德可以说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写照。我们今天就从创世纪十九章来看神是如何在毁灭罪城之际来去拯救罗德的。我正道的题目是火中抽出的柴，审判中的怜悯。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九章，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也被提醒，我们也要被神的话来读我们。我们在聆听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我们要聆听圣灵对你来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同心来读，我来读这个单数节，弟兄姊妹来读啊，双数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昏，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中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中的罪恶同被剿灭。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所说的这城。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情服索德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情服之中出来。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取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
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一段话是蛮沉重的一段话，主啊，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听的话。主啊，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走向，你知道人心的光景，就求你的怜悯，用你的圣言来教导你自己的百姓，或被警告，或被提醒，或被管教，或被安慰，或被医治，我们都求你凭你的义心来帮助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首先第一点是暗夜中持守光明的见证，就是说在不理想的环境中，我们要学习守护心中的微光。你会看到，对比着这一章跟上一章，你会看到这一章完全是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暗色调当中。因为上一章亚伯拉罕同样是接待三使，亚伯拉罕接待的时候发生在哪里啊？曼利橡树，那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地方。时间是什么时候？是正午，是白天，是一片光明的一个环境。而且亚伯拉罕他接待神是全家总动员，是不是？他的妻子，他的仆人全部一起来接待神，是一个喜乐的，是一个是一个欢快的一个接待神的一个场景。可是同样是接待，罗德他接待两位天使发生在什么时候？暗夜。在哪里？在索多玛这座罪恶之城。而且这里面只说罗德他孤身一人。这个暗夜啊，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属灵的写照。孤身一人，我想不见得当时整个城门口只有他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罗德他认出了是神的使者，其他人呢，他们全都跟这个罪恶之城，跟这个黑夜融为一体。圣经说罗德他独自坐在城门口，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个，说明罗德他在这个世界中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他能够坐在城门口，就意味着他很有可能在城中他要么是长老或者是官员。你知道吗？在一个不敬虔的环境当中能够赢得尊重并且拥有话语权其实是不容易的。第二，罗德虽然身处这个暗夜，可是他仍然有敏锐的灵性，因为满城的人都认不出天使，唯有罗德起身下拜，而且言辞恳切邀请他到家中。也就是说，即便他周遭的环境是非常的不理想，甚至他的家人都不支持，他仍然秉持他早年跟随亚伯拉罕所受到的很好的属灵的熏陶。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处在一个对信仰不友好的职场，或者说你的家人也不支持你的信仰，其实罗德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虽然身处暗夜，但是仍然预备自己能够认出神并且接待神的使者。这是我们持守见证的第一步。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不见得能立时发生改变，重要是我们在暗夜当中还能不能持守那一份对神的敏感。当周围人都对属灵的事物不敏锐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愿意像罗德那样在城门口为神留一个迎接的位置？第二，就是我们在挣扎的尽头等候神的救赎。镜头从城门口到了家门口，整个冲突升级了。因为索多玛的罪恶从前面的冷漠变成了后面是一个暴虐的攻击。就是罗德他在设宴招待天使之后呢，正准备要安排他们休息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全城的男人连老带少都围到罗德的家门口，他们叫嚣说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发生什么事情？和本翻译的非常文雅，任我们所为。思高版它翻译成认识，这个原文它就是亚大，就是认识的意思。那和修本翻译成亲近，那吕振中翻译的更加直接直白，说同房。也就是说这群人他们想要做什么呢？他们想要 跟这两个以男人显现的天使发生性关系。你知道他们是一群男人啊，要跟男人发生性关系。这可能是圣经最早记载的同性恋。因为这里面的认识，他在这个创世纪亚当夏娃说他们同房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字眼。也就是说，这群索多玛成立的男人竟然想要给男人发生性关系。可以说这里面不只是同性恋，是强暴，而且是全程男人参与的一种群交。由此可见，索多玛在这里的行径，我知道现在一些比较自由派的解经认为他们的罪只是不接待而已，可不是不接待客旅那么简单，是一种极端的性暴力和群体性的堕落。索多玛到底他犯的罪是什么？这里面只是让我们看了一眼，其实索多玛的罪不只是这么简单。不接待客人，是的，同性恋也是很明显的。先知以西结他进一步揭露索多玛的罪恶，说他们是因什么呢？因安逸而骄傲，因富足而冷漠，最终演变成道德的彻底的沦丧。在新约，犹大叔说这是一种逆性的情欲，指的是同性恋。在启示录说，把索多玛说这是一个反叛神的一个文明，索多玛成了一个指代反叛神的文明。而耶稣基督他就把这个拒绝听福音、拒绝接受福音使者的这种地方，就直接比作索多玛。这其实都指向一个真相，也就是索多玛的罪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道德的败坏、社会的不公、逆性的强暴，最终提升为对神和神真理的反叛。这是索多玛。弟兄姊妹，索多玛不只是索多玛，因为旧约的先知经常当他的百姓悖逆的时候说，你们比索多玛更甚。因为索多玛不只是指着当时那个历史上发生的，他神的天，这个先知说以色列神的百姓说他们像索多玛，耶稣基督也用索多玛来形容拒绝耶稣和他福音的地方为索多玛。其实环顾四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跟索多玛差不了太多。我们看到在安逸当中的骄傲，婚姻家庭的破碎，这个世界在推崇同性变性乱性，道德的一步步的滑坡，而这其实根本的都是对神的抗拒和对真理的抗拒。神监察这一切，他也必审判，他也必过问。我们想想当时罗德面对这样的情形，如果你是罗德，你会怎么做呢？其实罗德面对这样的罪的这种强逼，他陷入了极大的挣扎。他尝试跟他们攀关系，称他们为弟兄。但另一方面，他说指出这个同性性行为是恶事，并且他关上门，也就是把他的家人和天使客人关在屋里，他独自来去面对这群恶人。这方面显示了罗德他有属世的聪明，他确实也对真理有一些持守，他在危险当中还有一些担当。但是呢，他却是试图用罪的方法来去阻止恶，他称恶人为兄弟，而且他有一个提议用自己的两个还没有出门的女儿的贞洁来去保全两个天使的安危。这个正是罗德的悲剧。也就是说，一个义人他如果在罪恶的环境当中住得太久了，他的属灵的判断力会变得模糊，他的伦理的底线会被一步步的拉低。那罗德所提出的这些有用吗？你看到在索多玛面前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仅不理睬罗德的建议，而且羞辱他，威胁他。罗德称他为兄弟，这群人说你是外人，你是寄居的，而且奚落他，你还想要做官管我们呢？我们要做的比对天使还要更甚。他们想继续，他们就用强力强暴的方式想要把房门挤破冲进去，来成他们心中的这种情欲行恶。就在罗德无计可施之际，房门被攻破之际，天使及时出手关上了门。注意啊，罗德尝试想站在前面，但是最终这个没有用，是神亲自站到门外把他们关进去。 把索多玛所有的恶人挡在门外，而且使他们全都昏迷。这扇门就成了一个光明与黑暗审判与救赎的一个门。不过这个门不是靠人充满瑕疵的这种交涉来得到的，而是靠神的主动和神的直接介入来达成的。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可曾或者说正在面对罪恶的挑战，甚至都要挤到你的房门口了。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尝试用我们的智慧甚至妥协来跟这个罪恶试探去周旋，越发现这些通常是没有用的。我们在挣扎当中，我们可以来呼求神，因为唯有神他能够在我们死守不住的这个房门口成为我们没有出路的出路，能够将我们从房外的这种罪恶把我们拉进房内他的安全处所。就像那首歌唱的，他是我的隐身处。因此弟兄姊妹，哪怕你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试探或者危险，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比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大。我们自己胜不过的时候，有神他能够呼求他，靠着他我们可以胜过。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黎明前的恩手紧拉的抢救。在审判来临之际，我们来看从戏言到流连的一个风险。那神他其实他在审判以前他总是发出警告，他神总是一再给罪人悔改的机会。当天使宣告神审判来临之际，让罗德去告诉他的家人，罗德就赶快出去去找他的女婿们。我想这两个女儿应该是已经订婚但未完婚，结果怎样？他们完全不听，反而把警告当成戏言。他说什么？说这是戏言。注意啊，这里的戏言跟这个亚伯拉罕还有撒拉那个戏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列祖他也笑，有他不信的成分，但最终呢，他的开始的这种笑后来变成了一个神应许的一个喜乐，一个欢笑。但是这里面他把神的警告当作戏言，则是轻慢，则是硬心，结局只有审判。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世界的缩影啊！我们在传讲审判或者悔改或者认罪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这些事是不是常常把它当成宗教的戏言啊？说你们在开玩笑，我哪有罪，审判怎么会来，现在日子好着呢。但令人唏嘘的是，其实罗德的女婿本来因为他跟罗德的联姻，他其实是有得救的机会的，但是他却甘愿跟这个罪恶之城共沉沦。这是我们的写照啊！我们知道手机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有姐妹告诉我说，先生玩手机觉得自己好像小三儿一样，那旁边的姐妹就说，不是，我才是小三儿，手机才是他的原配呢。你知道吗，本来很方便的一个东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的时候会不仅会影响你，让你跟最影响你的亲密关系，甚至会影响你的灵性，更不用说手机让你进入一些色情网站，非常的方便，一点你就可以进去。我们其实是知道的这些试探，这些危险，可是我们还是沉溺其中。我们很多的时候知道这个gossip 就是背后论断啊，这个其实对于教会的合一带来很大的危害，其实也是让我们自己的灵命会停滞，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就好像如蜜如干啊，不能自拔。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和世界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包括你最喜欢的罪。有个牧师说 What's your favorite sin?最喜欢犯的罪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我明明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灵命的亏损，会对我们的伤害，可是我们想要离开的时候还是难舍难分。 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不是不知道警告，而是不以为然，像罗德的女婿一样。我们不是没有圣灵提醒我们，而是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接着我们来看救恩的本质，从延迟到被拉的恩典。再往下边读，你会觉得很令人吃惊啊！到了天亮，注意啊，天使什么？催逼罗德呀，催逼，注意这个词。可是罗德呢，他竟然还什么？延迟不走。已经什么时候了？一个是在催逼，而这边却是延迟不肯走哎。这个时候经文出现了令人动人的一幕，两二人因为耶和华的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是神的手硬是把他们抓出来，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救恩从来不是我们比神跑得快，而是神比我们更有耐心，也更坚定。罗德之所以能得救，不是因为他决定要离开，而是神执意要拉着他来拯救他。当人在世界里徘徊延迟舍不得的时候，是神他主动那有能力的手强行把我们从罪和死的泥沼当中拉出来。想想看，就是上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这就很困，开着开着就睡着了，但是还在开，在高速路上，我突然醒了，哇，都快进入那大卡车的下面了，我就知道是神的这个怜悯呢。这只是开车，其实我们在属灵上何尝不是？我们已经到了很危险的边缘，但是神就是一遍遍的这种警告，一遍遍的催逼，一次次的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不至于陷在一个危险当中，让我们落在死亡当中。如果你今天在信仰当中有挣扎，还舍不得某些最终之乐，不要灰心，只要你肯听，真的求神开你的耳朵，能够听到神的催逼，也打开你的眼睛，能够看到其实神的手一直是向你伸出来的。其实我想，我们的得救真的不是在乎我们有多有决心，而在于那位有恩典的神。我们再往下面看，就是罪城的毁灭，从切割到回转的代价。当天使领着罗德和他妻子和两个女儿出来之后，天使给了三个命令：逃跑，不要回头，不可站在平原。逃跑这个是关乎生死，不可回头这可不是我们好奇回头看一下而已，是一种不可回头，这是一种决绝，要跟后面要一刀两断。回头其实是意味着心中仍然向往最终之乐，而不可站在平原是说，这个平原啊，可以说是索多玛文明的一个延伸，那里依然有危险，其实跟索多玛差不多。神要他们往山上逃跑，那才是神为他们舍利的保护之处。他们听了吗？我们来看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他出来了，可是他回头看，可以说罗德的妻子他身体出来了，可是他的心却留在了索多玛。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这样啊？我们说我们要信主，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和罪恶，我们的名字是出来了，是基督徒，可是我们的心还是留在世界罪恶这种败坏当中。他看似得救，但实际他最终成为后世永远的警戒，因为他回头的那一瞬就成为岩柱。这个在那个，如果你去以色列考，还能看到这些。更有意思或者令人心碎的是，罗德他逃出来，他还跟天使在讨价还价。天使说让他们往山上去，罗德说要去哪里？他说要逃到这个索尔，你看那个城很小啊，你看那么小不起眼，你就让我去那个城里好了。其实这个索尔本质上跟索多玛没有差异，其实这个是暴露了人性的真相。也就是说，神说你离开罪吧，你说好，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轻一点的罪，我继续在里面。哦，是不是我们的人性啊？同样是讨价还价，亚伯拉罕在跟神讨价 还价的时候，他是为着这罪恶之城来代求，而罗德也在讨价还价，他是为着神啊，给我一个打折版的，让我继续享受在罪中之乐。因为看到虽然同是义人，可是他们的本质其实是有区别的。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结局非常的惨烈，他看到的是一个，当亚伯拉罕看到的是一个烟雾上腾的索多玛，说那个景象好像烧窑一般的恐怖。也就是说，当神，这是耶和华直接的一个审判，就像整个全城就被毁灭了，人牲畜植物全部毁灭，没有一个生存。罗德的获救可以说是完全出于耶和华的怜悯，而不是罗德的义行，也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之约，而不是罗德自己配得的。弟兄姊妹，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罗德好，而是因为神的慈爱，更是因为他纪念那位为我们立下，用他的血立下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忠，他是我们的忠保。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头，不要在心中继续留恋那最终之乐，因为那结局只有毁灭。也不要再试图跟神讨价还价，去寻找那折中的舒服的索尔，因为神对于我们的呼召是一个彻底的呼召，是彻底呼召我们跟罪恶，跟这个世界来切割，来奔向他的圣洁之山，来走成圣之路。第三点，在余烬后深切痛苦的醒思。我们的道路是因着恐惧的驱使，还是信心的仰望？当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他们到了神的山，如果是你，你被这样的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到了山上，你会敬拜神，还会躲进山上的山洞里面？罗德他最终选择的是山洞。注意啊，他这里你知道，他开始要求去索尔，天使也同意了，可是因为害怕，他又逃到了山上。到山上他依然害怕，他就躲到了山洞里面。他选择的是一个阴暗的山洞里面。他虽然经过神的拯救，他也见识了神审判的威严，但是罗德他始终没有学会来学习仰望交托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扎心的一个提醒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被害怕驱动，即便看似他走在一个信仰的道路上，可是他的心里却依然蜷缩在一个黑暗当中。罗德他起初是为了追求繁华选择进驻了索多玛，现在又是害怕躲进了山洞。因为看到他的一生似乎都是被环境、被惧怕来驱使做出各种的选择，而不是信心和跟随来做出的决定。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选择是因为环境的驱使，是因为我们的害怕，还是我们愿意去信心来寻求神，愿意来跟随而做出的选择。我们再往下面看，这里面发生了一个让我们非常难过也令人遗憾的一个事情。这是无奈之举还是属实的逻辑？当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躲进山洞，他们错误地认为说，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人了。你会看到啊，是，这是事实吗？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事实。他们在困境当中，你会看到他没有选择向神祈求，而是选择两个女儿跟父亲发生了乱伦，很可怕的。其实这个是暴露了罪的可怕，它不只是外在的暴力或者人的贪婪那么简单，它更是对人思维逻辑的腐朽。罗德的女儿就好像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一样，他们也因着祝福，他们也逃离了索多玛的烈火，可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呢，完全是索多玛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为了生存，为了延续后代，他可以不择手段，他没有选择仰望神，他同样是用一种罪的方式来去解决他们当前的困境。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熟悉啊？这是就是他父亲当时做的事情吗？因为父亲本来是想牺牲女儿的贞洁来保全两个天使， 他想用罪来阻止恶，结果你两个女儿就学习到了呀，他尝试用犯罪来去面对他们目前的困境。你发现圣经想的很讽刺的，罗德本来想牺牲女儿的贞洁，结果这里面女儿就罗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牺牲了女儿的贞洁。因为看到这种罪的可怕，还有这种罪在家族当中的延续，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警示。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第一个反应都是肉体的反应，可以说我记得青林师母特别提醒，就是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动用我的资源，我要怎么跟谁谁说，我要怎么办。我们想想是不是，但通常这个反应都不是神喜悦的。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用我们的智慧，我们从父辈遗传学习到的，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我们从很多不好的例子那个时候学习到的。这个提醒我们啊，侍奉不只是做成事，侍奉是侍奉之人心意要被神来更新。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把事情做到，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发生改变，这才是你最大的损失。我们想想罗德的女儿，她其实他们只要走出山洞往下看一看，这个世界其实就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困境当中就是进入了一个山洞的困境，我们以为只能这样，你看世界上都是这么做了，我们也这么做没有什么问题。其实神让我们做的就是要走出山洞，你去看一看，你认为的事实未必是真正的事实，你认为的没有办法，其实在神那里有更好的办法。神他就在山上，神就在山上不远处来为我们预备了新的出路，是更好的出路，是讨他喜悦的出路。最后我们来看妥协的代价，也是一个真实的镜子。罗德他躲过了索多玛的火，但是却在世上这个试验之火当中他损失惨重，他的妻子变成岩柱，他的女儿跟他发生的这种乱伦，可以说罗德虽然得救，可是他像火中经历一样，他的工程全部被烧掉了。这其实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警醒。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以火中抽出的柴为标题呢？我被神提醒到这个撒迦利亚第三章，那里面讲到一个异象。当时就是说，当时的祭司约书亚跟撒旦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撒旦就控告这个约书亚，因为约书亚他穿的是很破旧的破烂的污秽的衣服，他就控告他说，你看他污秽，因为圣经确实说我们的义啊就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在神，这是事实，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到神面前夸耀的。撒旦就控告他，那神亲自来为约书亚辩护说，约书亚他是我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而且神责备撒旦，当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使者面前，对使者说，你要为他脱去那污秽的衣服，我要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而且给他戴上华美的冠冕。什么意思呢？他接着解释说，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那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耶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我们就清楚了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一个预言，是说，是的，我们其实都是神从末日的大审判将来的灭亡当中从火中抽出的柴。其实我们想到这个，是不是觉得很可怜，觉得很可怕，也很悲哀？但是马上说，我们知道这个是撒旦对我们的控告啊，马上提醒我们说，神要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义袍来换取我们身上污秽的衣衫，他要用他的冠冕来戴在我们的头上，来确认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公主，我们是将来要与神一同承受着天国的。 这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我就在想，我们跟罗德，其实跟约书亚一样，都是神抽出的一根柴。哪怕神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他更新，被他彻底的翻转，我们仍然会在山洞里重复那样的罪恶。因为我们从我们的先祖学习的其实就是犯罪，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继承的就是抵挡神。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用他的义袍换我们污秽的衣服，用他洁净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让我们成为神家的儿女，成为他荣耀的见证，而且还邀请万民一起到神的葡萄树下无花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从罗德的故事，我们来看神如何把人从审判当中拯救出来的。让我们学习在暗夜中持守光明的见证，也让我们铭记在黎明前神他恩手紧拉的抢救，也让我们警醒在余烬后有深切痛苦的醒思。我们都是神从火中抽出的柴，不仅靠他的恩手来躲避那无如火的审判，更要靠他的恩手来胜过今世如火的试验。求神给我们一颗真正属主属基督的心，彻底告别过去，不延迟，不回头，不妥协，来活出那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花一分钟时间安静，我们祷告神要借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对我来说什么。主啊，如果不是你的大怜悯，我们都同着罪恶世界一同灭亡，一起沉沦了。我们谢谢你莫大的救恩，将我们从罪和死当中救拔出来。可是知道我们的心有的时候还是贪恋这世界，在神一遍遍的提醒的时候，我们还是延迟不肯离开，我们甚至想回头，我们想照着世人所做的去做。可是神啊，你已经借着这个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这些结局只有灭亡。我们是神火中抽出的柴，求你用基督的衣袍换我们污秽的衣衫，将基督的冠冕戴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跟基督发生连结，与主联合，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